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我要首先在这里恭贺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阿们，我们在这祝贺大家。许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母亲的爱啊，常常觉得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事实上我们看见母亲在我们身上的爱所付出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我们从小长大，母亲在我们身上的爱跟挂念也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在这里真的再一次让我向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说一声谢谢你啊，是因为你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Amen。 那有人说，在现今的世代，教养儿女啊，是一件叫人谦卑的功课。但事实上不止在现今的世代是如此，自古以来啊，两代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家庭当中主要的危机。在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嘛。只不过在现今的世代当中，两代之间一种在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是远比以前的世代更加的厉害。以前做父母的人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无上的权威嘛，现在呢，父母只不过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在现今的家庭当中啊，的确在亲子关系上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神的话语就是神所给我们那个生活的准则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Amen。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怎么样啊，从圣经当中我们能够从想学习享受一个在家庭里面和谐的亲子关系呢？三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段经文讲到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跟我一同来说，来，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这里说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各位同学说，来，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说孝敬父母是一个神的诫命，而且还是十诫当中的一诫。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孝敬父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而已，方便的时候就孝敬一下，不方便的时候以后再说吧。但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说的，神的话没有说当你方便的时候就孝敬一下吧，神的话也没有说当你与父母的关系好的时候就孝敬父母一下吧。那神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讲到十诫的经文当中，神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怎么样孝敬父母。所以从两方面来看这条诫命，第一个，这是一个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这是一个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你要知道十诫是分两部分，头四诫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诫是讲到我们与人的一个关系啊，很有意思，这条孝敬父母是这个后六诫里面的第一诫。很有意思，这个与人的关系的诫命，你发现第一诫不是不可杀人呢，第一诫也不是不可偷盗，第一诫却是要孝敬父母。可见的家庭是多么重要，家庭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你们家庭的次序对了， 社会才可能有秩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整个美国社会的乱象，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是啊，那是政治的问题，哦，那是种族的问题，哦，那是贫富的问题。No，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基若毁坏了，社会国家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稳定跟平安嘛。这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条诫命，把它放在与人的关系的诫命的第一条？第二，我们看见这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啊。保罗特别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使你在世长寿啊。我们相信我们都很喜欢长寿，你们，但这里所说的长寿到底多长呢？那就不是绝对的了。在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那些蒙神祝福的人都是活到日子满足的时候。换句话说，自己的长寿是跟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是有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他懂得孝敬父母，他必然能够从他父母身上能够得到生活的智慧，而这些智慧就能使他凡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就能够尽都顺利嘛。孝敬父母一定能够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享神的祝福的， Amen。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孝敬父母是要在凡事上尊荣父母。跟我一起说，来，孝敬父母是要在凡事上尊荣父母。怎么样尊荣法呢？第一个，要纪念父母的好处了，要纪念父母的好处。中国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今天无论你与你的父母关系是如何，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父母的生命，我们都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好处，而且你也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无形中也传承了很多他们在生命中的特质，不是吗？我就常常想到我的父母亲，你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忍的人，在他一生当中他其实经历过很多的艰难跟困苦，但我发现在他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他总是勤奋坚忍地走过人生一切的难关。我就发现在我身上不也是充满他的样子吗？除了头跟他一样秃之外，我也传承了他的坚忍跟勤奋呢。无论走过多少的困苦，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听过我埋怨过一句话，你也绝对不会听到我口中说出苦这个字，没有的。二十几年来我勤奋地牧养这个教会，很少休息，不是我刻意如此，我就感觉好像父亲的生命在我身上就是如此，是父亲对我的影响。我的母亲是个祷告的人，我从小长大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母亲每天跪在床的旁边为儿女来祷告，当然祷告的最多是为我了，因为我从小读书就读不好，联考从来没考上的，多少次我几乎要踏入歧途的时候都是想起母亲祷告那个画面，一次一次让我回头。多少次我遇见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是想到母亲的祷告让我不敢放弃，让我一次一次坚持下来。回想起来自己这些年在神面前的服事，其实都是父母亲多年来潜移默化塑造所带出来的结果来。所以你要纪念你父母的好处，当你越多纪念他们，你就越多懂得敬重他们。你们，第二，要顾念父母的需要，要顾念父母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期待父母来照顾我们，来供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回过头来会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去顾念他们的需要呢？ 特别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的身体跟心灵都有极大的需要。我们需要学习去连续我们的父母啊。你知道以前我常常有机会啊，在金色年华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分享啊，我当然现在我自己也年长了，我就明白啊，人年纪一大，讲来讲去就讲身体啊，身体上的不舒服真的常常带给人很大的限制跟不方便，不是吗？不但是身体上有很大的需要，他们在心灵上有很大的需要。以前常常听到人说啊，养儿啊，方知父母心啊。后来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大容易明白父母心的，我们只是忙着照顾小孩，甚至还嫌小孩烦啊。事实上一直是到孩子们长大了，离开家了，忽然间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叫父母心呢。你知道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父母很唠叨，不是吗？后来一直等到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我才发现我跟孩子们的在电话上的内容常常是这样的。我会打电话给老大说，嘿，你在干什么？他说 Dad 我很忙了，我现在正在 Zoom meeting， 我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当然一等就等了好久，打完电话给老大就打给他老二。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么无聊，你知道吗？哎，你在干什么？Dad， 我在上班呢，待会儿要带猫猫去看医生，我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 OK 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唠叨哎，人家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干嘛一天到晚说哎，你在干嘛，什么时候变那么叨的？你可想象刘牧师那么唠叨吗？我平常话很少，怎么现在变那么叨叨啊？其实说穿了就是想念嘛，不是吗？父母的心，什么是父母心啊？就对儿女的想念嘛。啊，一旦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嫌父母唠叨了，你会体恤他们的心啊。我们真的要常常纪念父母的需要，就算距离很遥远，没有时间，最起码能够花时间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吧。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祷告，而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把他们放在你的脑海当中，深切地为他们祈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看见他们的需要，唯有这样深切地呼求，才能带出真正关怀的行动。阿们。所以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第二，做父母的要教导儿女。跟我一同来说，来，做父母的要教导儿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的责任呢，就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要教导儿女嘛。首先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导他们。各位同学说，来，要按照主的教训来教导。那你说要教导什么呢？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个，他需要认识他的神。第二，他需要有正确的自我形象。第三，他需要明白他的社会责任。三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按这三方面来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一个，要教导他们来认识神，很重要。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明白神所托付给我们教导儿女的目标是什么啊？我相信绝对不只是叫他出人头地而已。我告诉你，神托付给我们教导儿女的目标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跟着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一同来念，来，属灵的人怎么样？ 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这里讲到说，一个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要注意，不是说看破万事，或者像看破红尘一样，不是，是看透，不是看破。什么是看透万事？是因为有神的智慧了，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了，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中，难道这个不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吗？因为我告诉你，有一天你的儿女都会长大，他们必须要独立的去面对这个充满各样选择的一个世界。很多时候当他们在面对他们所需要做的选择的事，是你我爱莫能助的。无论你说你把他送到多好的学区，无论你说你把他放到多好的学校，名校、私校、基督教学校，甚至在家里 homeschooling，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保证他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唯有当他们里面有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唯有他们里面有神的圣灵来引导他们的时候，圣灵要带领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来走在神的道路上。 Amen。 所以你要教导他们认识神。第二个，教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你知道在美国的华人的孩子一般来讲自我形象都很低啊，所以常常我们的孩子常缺乏自信心嘛。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怎么帮助？第一个，要常常鼓励他们，要鼓励，人都是需要鼓励的，不但做得好的时候要鼓励，做得不好也要大大鼓励。 Amen。 赵雍基的牧师的，我最喜欢他讲的这个故事，他的孩子小时候考试回家，一看成绩单30分，他气死，谁会这么笨，怎么考30分？正想大骂他孩子的时候，突然间神的话出来，不可惹儿女的气啊，好，不能惹儿气。他就在孩子说，孩子啊，你这次考试考30分真是难能可贵啊，下次可不可以多考5分啊，不求多，5分就好啊。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孩子从来没有考低过60分。哈利路亚。人需要鼓励的，你也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拿他跟别人的孩子来比较。中国话说人比人怎么样，绝对是气死人的。我常说，特别在我们家中，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特别那个排行老二的，我告诉你，你要特别的鼓励他，因为老大无论做什么都是惊喜万分，老二无论做什么是本来应该做的。所以常常最不受重视的就是老二，你要常常鼓励他。做父母的，我常说就应该像个教练，你知道，你就是个教练嘛。神把这孩子给你，就是你要 coach 他们，希望能帮助孩子找到他合适的岗位，能够发挥所长。有些人要打中锋，有人要打前锋，有人要打后卫，这是教练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打前锋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发挥所长。第二，你要给予他们适当的责任。我们看见一个人有责任在身啊，他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真是这样。要有责任，你不要什么都替他做，就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洗个碗啊，倒个垃圾，他都觉得这是他在家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他做的。当一个人责任在身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当责任在身的时候，他也才能够真正成熟长大。 Amen。 第三个，要教导他们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教导孩子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你知道，之前有观察了很多很久，发现常常 在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当中啊，我们常常很缺乏这个对社区责任的教导。在传统上，中国人一向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嘛。甚至在美国的第二代中国人也是这样。我看见我们第二代的也是常常是强调个人的成就，得个科学奖啊，能够读个博士啊，做个医生啊。可是在华人当中很少有社区的领袖出现。在美国的统计，很多的统计当中，他们发现在不同的族群的里面，在每一个族群当中啊，社区领袖跟他们的人数的比例，在每一种不同的族群当中啊，社区的领袖跟他们人数的比例，中国人是最低的。为什么？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关于社区的责任。我们应当从自己开始，走进学区，走进社区，主动的参与，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参与。Amen。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带出影响世代的下一代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再用主的教训来教导孩子。第二个，要用生活的榜样来教导。跟我说，来，要用生活的榜样来教导。有人说，这孩子在12岁以前，他会照你所说的去做，12岁以后，他会照你所做的去做。你的榜样太重要了。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来爱神，你自己最好先来爱神。 Amen。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只做半天的基督徒，只有主日上午半天的，那你自己最好做一个每天的基督徒。如果你希望你儿女心中被主的火所燃烧，而不是世界的火，那你心中先要被主的火所点燃起来了。多少时候发现我们做基督徒很常常很会批评论断别人， OK， 哦，这个人真是贪爱世界，你看看那个人生活真是没见证啊。但真正的问题是，嘿，你爱主吗？你不要一定看别人啊。嘿，你爱主吗？ Oswald Smith 他曾经说，福音书其实有五本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后一本就是你了，你就是第五本福音书了。跟你朋友说，你是第五本福音书啊。一般人读的都是前四本，你身旁周围读的，特别是你家人读的，就是你第五本，就是你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急于改变我们的儿女，希望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塑造他们，但你可知道他们也正在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你吗？来衡量你吗？你有没有想到过，在你的儿女当中你是怎么样一个父母呢？在你儿女当中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你的儿女是需要从你的身上来认识神的。 Amen。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生活的榜样，就算你说我拙口笨舌不会说，用生活的榜样是最好的教导。 Amen。 最后第三，要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跟你妈说，要把你家庭交托给神。今天无论你家庭的光景是如何，无论你跟你的父母或你儿女的关系是如何，你要相信今天神仍然能够，而且他也乐意在你的家庭当中来工作。他今天仍然能够突破一切黑暗的权势，他仍然能够医治一切的创伤，仍然能够将活泼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 Amen。 你一定要借着祷告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我常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啊，祷告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事实上祷告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好喜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话，我们一同来念。来，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哈利路亚。这里说我们的神不但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能够保守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你要在这里不是说保守我们所交托，是讲到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哎，你可知道神有多么看重你吗？神不但看重你，而且看重你所交托给他的事情。他知道你心中一切的忧虑跟恐惧，他用他全能的膀臂来保全你，来保守你。事实上，保守这个字在原文是有一个护卫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神不但看重你所交托给他的事情，而且神要亲自护卫你所交托给他的事情，直到那日。换句话说，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哈利路亚。一旦你真的明白主的应许，你就会抓住主的应许来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为你的父母来祷告，因为你相信主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 Amen。 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人，你知道我常发现做母亲的人最容易忧虑，不是吗？孩子小的时候忧虑，孩子长大了还是忧虑。我记得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为我忧虑担心，我就对她说 Mom， 我都六十几岁的人了，你还忧虑什么？还是忧虑。所以我真的常常为我们中间的母亲们祷告，我真的求神要把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亲自来保守保全护卫你们的心怀意念，求神赐下信心，不但相信神，相信神能够，相信神能够保守，相信神能够保守你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Amen。 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家庭的光景是如何，你要再一次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因为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那位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的神。只要你信靠他，并且顺从他的引导，你的家庭就必然能够重新享受和谐的亲子关系。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赐下家庭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透过家庭我们明白你的爱，透过家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主，我们真的再次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交托在你手中，无论我们现在家庭的光景是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仰望你，信靠你，因为直到今天你仍然能够，你仍然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这何等宝贵的应许，就让我们真的不灰心，我们持续的来依靠你，顺从你的带领，我们就相信你能够在我们家庭当中动那奇妙的工作。再次把每一个家庭交在你手中，帮助我们无论做父母做儿女的，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重，透过我们的家庭能够彰显你完全的爱。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